别是从安提阿开始，我们晓得基督徒再也不属于犹太的一支。本来呢，大家都以为说这个基督教基督徒呢，乃是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，乃是犹大，乃是在这个犹太，乃是在这个犹太人中间的一个支派。所以呢，以为说基督教呢，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，如此而已。但是呢，自从安提阿以后，你记不记得自从保罗被巴拿巴找到，然后他到了安提阿，然后从安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真正今天教会能够像基督徒，能够告诉别人说他们是基督徒，不再是犹太教的一支，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这些人所以是基督徒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他们不再是犹太教的一支，那么因为他们实在能够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，那么所谓基督徒呢，就是跟随基督。现在呢，你知道安提阿，我想多说一点。我们知道安提阿这个城呢，可以说在当时呢，除了罗马之外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城。那么安提阿呢，我们晓得，那个时候市中心呢，大概有4公里长，它的这个主要的街道，那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繁荣的。那么除了罗马之外，那么应该就是安提阿。那么这个安提阿呢？安提阿呢？这个是第一个的世界的不夜城，意思就是说晚上用街灯来照亮那条街。所以我们知道安提阿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座城。那么这一座城呢，大概有犹太人，有希腊人，还有呢当地的土人。那么同时呢，还有其他的，就是大概有4种不同的人呢，他们就聚在安提阿。那么安提阿有一个特点，安提阿的特点就是喜欢给别人起绰号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，因为他要学这个哲学家的打扮，所以呢他留了这个胡子，那么同时呢留了胡子，那么穿起来衣服呢也像哲学家的样子一样。所以很多人呢，那么到了安提阿的人就称他做山羊，因为他呢就好像山羊一样，那么有胡子嘛，所以就好像山羊一样。那么这个就是给他们的皇帝起绰号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因着基督的见证太好了，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一帮基督徒，他们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。那么知道说这些人是跟随主耶稣的，所以呢就称他们做基督人。所以基督徒严格说来就是基督。那么基督人呢，翻起来好像不大顺耳。那么好久以前我们知道，在上海有一帮基督徒，他们愿意用基督人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不行了，因为这个因为大家这个觉得这个基督徒就叫基督徒，为什么叫基督人呢？好像这个不顺。那其实在原文就是基督人的意思，但是今天我想没有问题的，今天你有台大人呢，有什么这个不是问题。但那个时候呢不是，那个时候呢，在上海那个时候呢，叫了基督人没有多久以后又回去了，因为你讲基督人没有人懂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我们知道在安提阿那个时候，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的见证太好了，所以呢他们有人就送他一个绰号叫做基督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宗教，那个时候呢乃是一个生命的彰显。因为这些人是跟随主耶稣，所以呢他们就称他们叫做基督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没有办法，他们就称呼这些人是这道的人，他们是在这道就日日的兴旺。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形容这一般人是什么样的一般人，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聚会的地方，因为这个都不符合宗教的条件。如果你要是一个宗教的话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圣殿。那么像 像这个像什么，像犹太人他们就有一个圣殿，同时有祭司，那么同时呢有这个同时呢有应许，还有神的话等等等等。那么现在不错，他们只有神的话，他们呢就是祭司，因为他们和神中间没有居间的阶级，那么他们自己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殿，所以在他们之外，他们没有一个建筑物，像一个庙宇或者一个清真寺或者像犹太的圣殿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对于世界的人来看就变成一个谜，他们实在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实在不明白这些人。他们早晨大概五点钟的时候就起来剥饼，然后呢他们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肉是可吃的，你的血是可喝的。那么旁边的邻居们一听，因为他们听不懂，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那里剥饼，所以就以为这些人是专门吃小孩子的。所以呢消息传出去以后，那么你知道逼迫就来临到这些基督徒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所以受逼迫，因为他们不是一个被罗马政府所承认的一个宗教，他们根本就不是宗教，他们没有意思是一个宗教。世界上有，当时已经有罗马，有这个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异教，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有了这个宗教，希腊也有希腊的宗教，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埃及也有埃及的宗教，那么犹太有犹太教，那么只有基督徒他们不是个宗教，他们只是一个，他们就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因为他们来把生命带给别人，他们有的是救主，他们有的不是教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一班人和所有的宗教不同在哪里呢？每一个宗教都有他的教主，而所有教主他们的身体都在他们的坟墓里面，只有主耶稣是救主，因为他的坟墓是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是相信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，那么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，现在他们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，他们彼此聚集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完完全全是个生机体，是个生命的东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不明白他们，这个世界只懂得宗教，只认得宗教，这个世界不认得一个完全出生命的东西，他们不认识，他们不知道说这些人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他们不明白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也没有聚会的地方，然后他们也在那里剥饼，也彼此相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爱常常是他们常常用的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人以为说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一些暧昧的事，那么等等等等，所以等到逼迫来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这些逼迫就完全的就临到了他们。这是当时的情形，就是这是当时的情形，就是说当特别是在主后64年，我们晓得基督徒受了罗马帝国大逼迫以后，一直到70年，特别是圣殿圣城毁掉的前夕，我们知道可以说基督徒无论到什么地方，现在只有两条路，要么就是向主忠心到底，要么就是变节，要么就是继续的做基督徒，要么就是变节，没有第二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对于那些外邦的基督徒，他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，他们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要么持守他们的信仰，为着主做荣耀的见证，要么就是他们变节，他们失败了，他们退后。那么这些的犹太教徒呢，就不是这些犹太的基督徒，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，他们比其他的外邦的基督徒多了一条路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犹太教是个合法的宗教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如果你是犹太教的教徒， 你如果不向皇帝敬拜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他明白，他知道说犹太教是不拜偶像，他知道说犹太教是不拜这个他的，不向皇帝敬拜的，因为这个宗教是一个合法的宗教，那么整个国家承认说犹太教是个合法的宗教，所以你看见虽然基督徒受逼迫，基督徒为什么受逼迫呢？因为不肯拜偶像。那么现在问题，不肯拜偶像的不只是基督徒，犹太人也不拜偶像，为什么犹太人不受逼迫呢？因为犹太教是一个合法的宗教，而基督徒呢，在犹罗马人的眼光里面根本不是一个宗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但是正是因为它不是个宗教，它充满了生命，所以你看见福音能够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再到了第一个世纪，到了第二个世纪末的时候，你看见整个罗马帝国都充满了基督徒。所以你知道铁土良写了一封信给皇帝，他说我们好像是昨天才诞生的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充满了你帝国的每一个角落，只有一个地方是例外，就是你们的庙宇。你们的庙宇，我们是让你，你们的庙宇，我们没有充满你们，除了庙宇之外，没有一个地方我们不充满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是一个生命，就是因为是从天上来的一个生机体，所以你看那个能力是空前绝后的能力。但是正因为如此，这个世界不认识他们，所以他们要逼迫他们。他们没有想到说，这棵树它的树根是在天上，它的树枝你越砍它，它越多，因为那个树根根本就是生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罗马帝国他们想尽了所有的办法，他们要铲除基督徒。你知道他们越杀基督徒，结果基督徒越多。所以后来罗马市的市长上了一个公文，上了一个写了一封信呈给皇帝说，你不能再杀基督徒，如果你再杀基督徒的话，罗马有一天没有人了，因为你杀一个罗马，另外一个人又变成基督徒，那么最后的就没有基督徒，就没有人可以杀了。那么这个就是罗马帝国所上的一封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基督徒的能力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个宗教，就是因为他们乃是一个生命，这一个是这个世界上所不认得的。这些人是属天的人，这些人是世界上好像看不见。世界上如果你讲一个宗教，一定有一个圣殿，然后有很多的祭司，那么这个叫做宗教。但是你看看这一班基督徒，他们什么地方都可以聚会，他们在坟墓里面也可以聚会，他们在地下也可以聚会，他们在什么地方都能够擘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对于世界，对罗马帝国来讲，他们是完完全全不明白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见有一个宗教像这个样子一样，没有。你没有办法来形容他们，你没有办法来形容他们，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不能够接纳他们，这个世界不能够接受他们。他们说，所以这个世界就要铲除他们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有罗马后来十次，罗马帝国后来十次的大逼迫，那个原因就是在这里，非常非常的简单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在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，那么这些犹太教从前信奉犹太教的基督徒，这些是犹太人的信徒，他们就比外邦的圣徒就多了一条路。那条路是什么呢？那条路就是，如果他们回到犹太教的话，那你知道他们就不再受逼迫了，这条路就变成非常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们比外邦的基督徒多了一条路，那条路就是，只要他能够在这个罗，只要在这个犹太教的那个伞的保护伞底下，他们就不必再为主殉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信徒的危险， 就是因着那个时候的逼迫，他们有一个倾向，不能说已经发生了，有一个倾向。